好，我们继续讲。我刚才，听得清楚吗？听得清楚吗？我刚才又忘了，我们有马来西亚的同学啊，北二高他们肯定不知道是什么。北二高就是台湾的其中一条高速公路，对吧？啊，所以呢，第二条哈，第二条高速，这个高速公路呢，不是去高雄的，是去涅槃城的，所以叫涅槃北二高啊。这个是补充给马来西亚的同学了哈。好，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呢，就谈这个禅定的部分。那很多人都很关心说，这个初定坐观和止跟定跟观、止跟观双运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哦，那南传有些部派是讲初定过后，初定过后用定的那个力量再起观，观无常、观无我这样子起观，这个是初定坐观，哦，就是你先要有这个定的功夫，但每一个南传，即使南传哈，它的各部派呢的定的程度到哪里？啊，是刹那定，还是未到地定，还是根本定，才能够起观呢？每一个部派，大家各有主张，啊，各有主张。那北传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止观双运，就是定中有观，观中有运，观中有定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哦，所以这是比较偏向北传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先大概有这样子的认知，就先放一边，因为这个是要等你成就禅定了才来继续谈的。我们先说修禅定的部分，修禅定本身呢，它都有偏向止跟偏向观的方法。虽然导师在这边直接讲说，诶，佛法很多修观的方法哦。当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单单禅定法门的练习，在练习修禅定的时候呢，它就已经由从止下手的，还是从观下手的？从止下手的有哪些？比如说安波念，你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所缘，然后呢，你就专注在这个所缘，观察这个呼吸的进出进出，这个是从止下手的禅定修法。从观下手的禅定修法呢，比如说不净观，尤其十种不净，你要有实体，然后你观察这个实体的变化。你要观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观察来培养你的定。十不净是一个。那我们这段时间在学慈悲观，有没有慈心观？它也是从观下手的。所以禅定修法本身，禅定修法本身就由从止下手的和从观下手。那我们之前也谈到地水火风空啊，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十片处的，包括光明相，还有呢这个空片的观察。请问它是从止下手还是从观下手呢？观的话哦，它会比较活泼的，观的所缘比较多的，它会活泼的。比如说，你看慈悲观，我们会等一下祝福自己啦，祝福亲爱的人啦，然后祝福亲戚朋友啦，然后祝福一切众生。他的所缘对象是活泼的，这是观。那如果所缘没有那么复杂，只有一个所缘的，你就要记得这个是比较偏向从止下手。你看呼吸，就是呼吸而已。那你今天修地片，你也是一样，只是地片而已。你修青变青黄赤白嘛？你选一个，你不能 青啊、黄啊、白这样子的跳来修，不是，它是选一个，然后呢，你就开始呢观这个青，你要做一个什么？我们叫做青色的曼陀罗，跟西藏没关系啊。这个曼陀罗就是你的什么呢？你的一个业处，你要用它来修你的青片的。你修水片，地水火风，你要修水片，那么一样，你要做一个水的曼陀罗。那你可能去搬一桶水，然后呢，就观察这个水，用这样的方式来取向。所以你的所缘是可以说是固定一样东西，没有复杂的。这个是从什么呢？从止下手。所以修定。就本身就已经有从止下手，从观下手，然后接下来了解，要了解自己了。你这个人是比较动的，还是比较静的？好静还是好动？这个为什么要了解？你不了解的话，你选错法门呢，你就会修得很辛苦。明明可以走北二高，结果呢，去走到小路。然后不懂会掉到哪里去，会走得很辛苦，甚至打退堂鼓，不想再修下去。那是因为呢，没有了解自己，所以也要了解自己，我是好静的人还是好动的人？好静的人呢，你给他一个单纯的所缘，他会学得很开心，然后呢，成就也很快。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好动的人，不是外表好动哦，是内心非常好动哦。那内心很浮动的人，你要叫他安住在观呼吸、安波念哦，我跟你讲，会有点辛苦啊。他会修得很辛苦，真的会修得很辛苦。所以，像我一直以来，我比较喜欢带慈心观，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都心都很心浮气躁，然后呢，很多修了慈心观过后呢，他就开始慢慢呢，诶，第一他相应，他没有想到说自己可以这样子一坐，诶，半小时，然后呢，诶，都很专注在那边，因为他忙着什么呢？诶，祝福这个，祝福那个，然后这个还来不及祝福，时间已经到了，他很专注，他可以很专注去完成他的修行，然后他很有成就感。这个是现代人，这个当然这个法门真的很重要，所以就抓住现代人的需求呢，就先培养他的这些基本的福德因缘，至少对禅修先耗药。如果说一开始就给他错的方法，他修得很辛苦，第一次来，第二次就看不到他，就有一点可惜。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这样子讲，是希望大家要了解自己。如果你修安波念修不上去，就要想到说，不要一下子就定论说啊，我跟禅修没有因缘，我不适合禅修。每个人都要禅修的。你今天你修念佛法门，也其实是禅修来的。每个人都要的，所以没有说任何人学佛了跟禅修没有缘的，没有这样子的说法的。你只能说，诶，我好像没有找对我的方法。你只能够这样子讲。那当你在这个法门上用不上功夫的时候，也修了很多年了，也用不上功夫，记得马上去再去寻找，看哪一个法门比较适合你。所以了解了过后，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你修这些禅定的方法，那么跟我们这边讲的有什么关系呢？比如说我们举回这个不净观，导师这边举不净观嘛，他举了不净观为一个例子，怎么样从不净观修到三摩地所生色出来，或者是修念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修到三摩地所生色出来，这个到底它整个里面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我们以不净观来讲就好了。不净观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你是借由外在的不净色，外在的不净色就是尸体，用尸体来修不净。 另外一种的不净观是直接用你内身的不净啊，所以我们有32身分的修法啊，我们其实这个身体就是32种东西构成的啊，法毛爪子皮肉腱骨垂身，这些东西构成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净物。所以不净观本身呢，有内的32种不净，或者是借由外面尸体的10种不净来修不净观。在台湾要修尸体的10不净比较难，我不知道你们要去哪里找一个尸体来修，找到尸体还没开始修已经开始要录口供了对吗？不可能吗？哦，但是在泰国就不一样，泰国到现在啊，比如说曼谷，他的那个中央医院啊，他们的政府医院呢，每个星期，我忘记是哪一个星期几了，忘记了。我们曾经有去参访，他就解剖室呢是开放给要修不净观的人，人家解剖室在那边解剖，你就站在那边观察这个尸体，哦，当然你要忍受，你要能够忍受这个恶心的味道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是开放，所以到了那个解剖的那个时间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哦，你一进到那医院的那个解剖室，它很宽僻，哦，很宽广，然后有很多的床，那个床是石床，石头做的床，然后是处理尸体的很多。那你就看你要在哪一个尸体那边呢，你就站在那边，人家在解剖，你就在那边修观察，他们是这样子来取向，哦。所以这个就是在泰国就可以这样子修，在马来西亚除非你认识一些法医你才可以有机会进去，那么在台湾我相信好像很少，几乎是都是用书本来看的啦，你要修不净观你是用书本的，那个比较不切实哦。啊，有一个地方有啊，哦嗯，好，那不管啊，哦，总之呢，我们现在就是不管你是修外的不净还是内的不净，整个修行的过程呢，第一你就是要取向，你要取向哦。比如说我说我要修这个尸体的不净，那么我先要认识，比如说我修膨胀相，我修膨胀相，我就要去取膨胀这个尸体在膨胀的这个相，取了过后，然后呢取的时候是用眼根在取哦，哦，然后再把这个相烙印在内心里面，闭上眼睛，这个相还要升起，这个时候是用意门哦，让这个相升起，所以这个是取相的过程。每一次禅修的时候，这个膨胀相要升起，如果这个膨胀相升不起，反而被其他的相取代了，那表示说取相不成功，再去取相，又要再去取相，所以可能要来来回回很长的一段时间。到你取相成功的时候呢，取相成功的时候，它就会从取相转成禅相，那个时候呢，闭上眼睛，这个相就出现，而且一稳定，可能稳定个半小时、一个小时。不懂，这个时候就是禅相。那这样子的一个设法，这样子升起，从定中升起的禅相设法，就是这边所要讲的萨摩地所生色，这样可理解吗？所以取相的时候，开始取相的时候，留在你的意根里面、意门里面的那个是想运来的，它是概念来的，它是心法来的。当这个相还是有时候会不稳这样子啊，哦，当这个相稳定了，变成你的所缘境，真正的所缘境，禅的所缘境的时候，闭上眼睛，它就出现，它这个色法就出现。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什么呢？萨摩地所生色，这个禅相，啊，哦，所以今天念观音菩萨也是一样。啊，念观音菩萨也是这样，你开始念观音菩萨， 你就要取一个观音菩萨的像，哦，这个观音菩萨呢是你看了你内心很舒服的，闭上眼睛也马上可以想到他的，啊，然后你就开始呢借由这个像呢来念观音菩萨，然后一开始我们心很散乱，它会不稳的，有时候会变大变小啦，然后又有时候又被其他的那种事情东西干扰，那你就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观音像呢，它是什么呢？在你的概念里面的，它是属于想运的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它是属于想运里面的。我们慢一点，可能下一堂课我们就会碰触到想运的时候，这个是属于概念的，啊、哦。那么，当一个人他修到成功的时候，感觉上观音菩萨现前，观音菩萨现前，啊、哦，那这个他所见的这种色法，就是已经变成什么呢？萨摩地所生色，而且是稳定的。所以这样可以分别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吗？啊，所以这是给大家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的定境色，哦，定境色。所以地片、水片一样，啊、哦，一样。那念观音菩萨，哦，或者是我们北传的念佛法门，跟南传的关系是什么呢？南传有佛随念，哦，那同样的，既然有佛随念，就有法随念，还有呢身随念，身随念，你可以念佛的功德来培养你的禅定，你可以念法的功德来培养你的禅定。你也可以念身的功德，出家众的功德呢，来培养你的禅定。所以呢，念佛、念法、念身这三个本来也就是所谓的佛随念、法随念、身随念的，本来就是禅修的法门来的。那北传有没有这些法门呢？有，一样有。所以北传有什么呢？念佛法门。啊，那从北传的念佛法门里面呢，它又开展了什么呢？有持名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乃至于实相念佛，啊，那北传有没有身随念呢？有啊，也是有啊。观音菩萨就是身啊，菩萨身啊。观音菩萨就是菩萨身啊。你说我念地藏菩萨，就是在身随念啊，在修身随念啊。如果你南传来看的话，你就是在修身随念。不过你所取的对象是什么呢？菩萨身，哦，所以道理是一样，没有互相抵触的，哦，只是很多人不了解，以为你念观音菩萨，是你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的法门，不是，它其实就是身随念来的。身众有什么呢？我们讲身众的归纳的时候，如果你读过成佛之道，身众归纳有凡夫身，有贤圣身嘛，对不对？凡夫身啊，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师长啊，我们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正果，不过呢他的整个形象功德都让我们非常敬仰啊，一想起他，我们整个人就可以呢整个被好像整个人就安定下来，这样子的一个念身功德他就显现出来的，这是念凡夫身。那有时候我们不念凡夫身，我们念比如说像菩萨身，或是念些阿罗汉的名号，这些都是什么呢？以现神身来作为你的所缘，作为你的观想对象，这样子，哦，所以是没有冲突的，哦。但这边主要要讲的就是南传常讲的禅相现起，一个稳定的相现起呢，其实就是这边所要讲的萨摩地所生色，哦。好，然后34页这边又举了这个水片处，哦，老师举了不净观为例子，举了念观世音菩萨，然后告诉我们定境色是怎么样的。那导师在34页的部分呢，开始的前面一两行的部分呢，导师也很幽默，他讲你修修修修，本来你修观音菩萨嘛，哦，忽然间阿弥陀佛来了，然后你不要高兴哦，这可能修错了哦。 你念的是观音菩萨，结果来的是阿弥陀佛。然后你不要以为说啊，来个阿弥陀佛更好，因为他权力更大，地位更高哦。你要知道，其实是你可能在修的过程当中呢，已经呢起种种虚妄分别了哦。那另外导师又举了水片处的修法观水啊，那观水的话，开始他取一个曼陀罗水的曼陀罗啊，就是小小的一盆水。那么从这样子的一个水，然后扩大，哎，到整个周围都是水这样子。那这样子如果说他成功的话，哦，取向成功的话，确实他就是看到水，他只有他看得到，他看到水。那导师这边也讲，除非别人是看不到啊，除非他用他的功德、他的能力让你看得到，你才能够看到，不然的话你看不到。哦，所以他看到的这个水，你不要说他啊神经病了还是什么，他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是他的体验来的，他的定中所显现的色，三摩地所生的色，然后这个色呢是无对无见的，我们看不到，我们肉眼看不到，只有他在定中看得到，然后呢没有对爱，所以呢他这个水不会影响我们，即使他观成地也不会影响我们啊，哦，所以说无见无对的。但是这些成就有什么作用？不要以为哦，我修到这样子啊，很好了。老师苦口婆心提醒我们，定呢，只是目的在于呢，锻炼你的内心更坚定、更坚强。我们的目的还是在于什么呢？修观。我的目的还是在于解脱。所以有些人，哎，成就了定过后，如果他没有进一步再提升自己，那也是有问题的，哦，他会越来越软着那个定，哦，甚至呢种种的那些贡高我慢什么都会出来，哦，所以而且定有些部分呢会让你感觉到很像解脱了，会太宁静了，哦，那如果你把它看成是等于是涅槃解脱的话，你不知道说这个只是暂时把你的烦恼给压下来而已，真正烦恼还没断除，烦恼要怎么断除？只有靠观，慧观才能够把烦恼呢真正断除。所以小小的这个什么定的成就呢，哦，不要得少为足，要借由这个定呢，哦，锻炼自己内心，然后呢继续的，哦，往更高的这个位置呢去学习。好，所以讲到这边呢，就是已经把这个三摩地所生色呢也介绍给大家了，哦，然后接下来因为在论里面呢就有提，又提到说这个无表色，哦，是所造性，有时候呢也被有称为呢善虑于不善虑于等等，然后又名为业或者是种子，哦，种子就比较唯识的说法了，你所做的任何东西，哦，最后呢它就会变成种子留在阿赖耶识当中，哦，这个是从种子的角度，哦，来讲。那业力的角度我们也谈了，哦，这边就要进一步再谈什么叫做善虑于不善虑于，哦，善虑于这边要讲的就是，哦，比较偏向德界或者是戒体的角度来讲，哦，意思就是说你发一个这个真诚的心去听法受戒，然后你听法受戒过后啊，你内心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是防非止恶的力量，那这样子的力量每一次在你要造作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力量会生出来啊，阻止你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习惯讲是非的，后来去受戒过后，因为你发了一个很真诚的心，很恳切的心，哦，去受五戒，然后五戒里面呢，那也可能你的戒师呢讲这个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妄语的部分啊，讲得非常的触动你，结果呢你内心呢，哦，烙印在你的内心里面，然后你就有了这个戒体，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妄语的那个戒体，啊， 有的是戒体，你怎么知道你会有这个戒体呢？你回到生活的时候，每一次一要讲是非，一要讲一些不好的，哎，马上那个心好像哇动起来，阻止你不让你讲，会防止你去讲。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看不到的，啊，这个就是这边所要讲的善的律仪，它会鞭策你，啊。那小乘就是南传的说法会比较站在设法的角度去谈，北传如果说唯识的话，他就已经把它站在呢心法的角度去谈，已经变成一种心法心的力量。这个等一下我们在补充讲义的部分会再详细的看到，啊。所以善的律仪呢，其实指的就是戒体，它会阻止你，它会有一种力量呢去阻止你。好，那不善律仪呢？什么叫不善律仪？哦，不善律仪不是说我们做了一点点的一小，忽然间做的一点的不好的事情就是不善律仪，不是。所谓的不善律仪呢，是你把这个不好的事情当成是一种职业，用来谋生的，没有这个事情没做不行的。你的生活会受影响的，可是这个事情你一做呢，它是常常跟不善业在一起的，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属于呢不善律仪。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说，哎，不是说我今天忽然间抓了一次鱼，然后我就是不善律仪，不是，这个只是你的什么呢恶业而已。它还不能够算为不善律仪，不善律仪是当你用来谋生，用来当成是一种职业，啊，做惯了的，半途不做的话就没有饭吃的，啊，说得很白，这个就是不善律仪，啊，所以这些内容呢，都是在于无表色的范围里面，范畴里面，所以到36页小节。我们讲到这边，所有设法呢，可以说是，要讲完了，哦，关于设法的部分。所以，这些设上面所讲的11种设里面呢，把它简单的归纳起来，只有三种。一个是什么？可见，然后有对，可见有对的是什么？是什么设？色境，对吗？色境，哦。那不可见有对的是什么？眼耳鼻舌身，然后呢香味触，对不起，身香味触，身香味触就是没有不含色法了，不含色蕴啊，色境了。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呢？不可见有对的，不可对不起，已经讲了哈，不可见无对的，不可见无对的就是今天所讲的无表色，哦，无表色，所以这个都是啊，色法。那无表色，我们来看看唯识怎么说啊，如果从唯识的角度哈，他在讲义的补充讲义四二十页，补充讲义四二十页，在唯识的论点，哦，就把这个类似无表色的部分呢，把它称为一个名称，叫做法处所色色，哦，是归纳在法处里面的，哦，我们有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有没有？色声香味触法，那色声香味触这五个肯定是色法了嘛？没问题。那么色声香味触最后一个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最后一个法尘，这个法尘呢，有些是内心的，然后呢，有些呢是含。包含什么呢？内心所显现的色，所以才有所谓的法处所色色， 这个是唯识的一个说法。然后这个法住所是色呢，分成五种，这五种里面有极略色、极窘色、受所引色，还有定所引色、遍及所起色。那五种里面，五种当中啊，有一些呢跟刚才呢很类似的，比如说受所引色，受所引色其实就是什么呢？善律仪有没有戒体？它是戒体来的，当你去受戒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简经武的说法，有余宁波的说法，还有简经武说法。我们看简经武的说法，关于受所引色，受所引色是什么？领受施教，你去受戒的时候，引发到身中的一种色，这个叫做受所引色。但是把它归纳为色法是小乘有部的说法。如果从大乘为识来说的话，受戒的时候跟第六识相应的思心所产生一种势力，变成一种种子在八识田中，每一次要造恶业的时候呢，这个种子起现行，防非止恶，不让你去做这个不好的事情。所以为识呢是把这个戒体呢是这样子来说的，所以归纳为法处所是色，它也是算是色法，它也是算是色法。然后定所引色就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三摩地所生色有一点相近，有没有？只不过唯识在讲定所引色的时候呢，他比较偏向于站在菩萨他修得禅定过后，用禅定来色化有情，用禅定的力量变现自在，比如说把金把这个沙土变成金银，来帮助众生，菩萨度众生的一个方便，这个是这边所讲的，跟我们刚才定所引色所禅比较像禅相的那种说法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那顺着下来呢，有一个遍及所起色，遍及所起色，这个色法呢是幻觉产生的。比如说你想的空花啦、水月啦、龟毛兔角啊，这个没有实在的体的一些法啊，这样子虚妄分别产生在你意识当中的这些色法呢，就是遍及所起色，虚妄分别生起的。那极略色跟极窘色是什么呢？极略色，当你透过假想观分析这个色法，观到最微细的时候，发现它的极微透过假想观看到的这个色呢，就是这边所指的极略色。那极略色跟极窘色不一样的地方，极略色是有形质的实色，它有形有实质的，极窘色是无质的显色。所以如果说极略色的对象，比如说这个木头，这个是有实质的实色，你观察到最微细它的极微，你看到那个极微，这个就是极略色。那如果说今天我观的是没有实质的，比如说青黄赤白，这个是要因为它是在空中显现的嘛，空当中显现的，所以可以观到很远。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无实质的色法，同样你观察到它的这个极微的时候呢，它是属于呢极窘色，它是把它这样子分开，有极略色跟极窘色。所以这些都是站在唯识论里面一般上所谈的这个色法。好，所以色蕴讲到这边 算是可以呢暂时告一段落。那刚才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在我们书本的我看一下，书本的第31页哈，2467，老师这边写着，表现出来的善恶业才会招感一种业力。那大家就反应很快，就想到说，如果不是牲口表现出来的，只是我意业里面显现的，会不会招感业力呢？会啊，肯定会啊。但为什么这边这样子讲？因为这边要表现的是什么？色法。因为他在谈色法，你今天你讲意业的时候，他是那个是比较心法的，所以从色法的角度呢，你从身业口业表现出来的才会招感业力。这是从色法的，从你的身业和口业的角度去谈。那当然，如果今天我们说一般上有时候只是起心动念而已，其实一样也是一样会招感业力的。这是跟这边没有抵触，只是这边是偏站在色法的角度，他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局限的说法。好，那了解了这些色法跟我们修行有什么关系啊？分得也蛮细的嘛。大家可以稍微试着去思考和整理一下，比如说用在禅定方面，修禅定的时候你用我们从戒定慧来归纳好了，跟戒有什么关系？你受戒，然后呢产生戒体，内心有这个戒体然后每一次要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防非止恶的功能就出来，色法跟戒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里面了，对不对？然后跟定有什么关系？我们修行就谈戒定慧嘛，跟定有什么关系？你学色法如果今天你不了解我们常常被这些色身香味触，这些都是色法，我们不懂得去看到说它的这个诱惑力不实在性，然后呢一直迷恋它，不懂得断除它，它会不会障碍你的禅定的修学？会，所以才会叫你怎么样，要守护根门不要被这些色身香味触种种这些色境影响我们。如果你真的在禅修上，你心你的定不要讲到很深的定，至少把持得住你自己的形象这些色境色身香味触，你就要怎么样留意到它会怎么样影响你干扰你一个色法，你喜欢的也好，你不喜欢的也好，它会影响你。文字文字无表色，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可意不可意，你一不小心它就影响你的修行了。声音也是一样，赞叹的毁谤的，你一不小心它又影响你的修行，不只是影响你的定，还影响你的戒。向来这个口业守得很好的，可是人家的一句话你把持不住了，开始乱骂，你口业就你的戒就受影响了。戒受影响还有定吗？定也谈不上了，谈不上了。所以你就要看到说为什么佛这么用心帮我们分析这些东西，你要看到说这些境界 根本没守好，这些境界随时呢都会影响你的戒，影响你的定。好，明白了过后，是不是那我们就干脆把眼睛给挖了，耳朵给弄聋了，那就没事了呢？不是的，我们要借假修真，借这些根境都可以用来修行的，来培养自己的戒和定，尤其今天谈到定的部分很多。所以如果今天你看得到什么叫做不净观的那些尸体的相，你才能够借这个相去修出什么呢？真正的禅定的这个部分禅相出来。所以它同样也是建立在什么呢？色法啊，色境啊，对吗？所以它不完全是坏，你还修行的时候你还要靠到它。声音也是一样，比如说哦，我把耳朵弄聋了，我什么都没有听到，那世界就宁静了，就很好了，对吗？不对啊，应该断的是那些不好的言语啊，还是什么会影响我们的修行的，我们应该把它断，不是断这个耳根啊。我们要借由这个耳根音声听闻佛法，你用在听闻佛法那就很好了。所以从这边呢，又可以知道说，这是就是靠这些看起来好像不好的东西，可是用对它的话，它又确确实实能够帮到我的戒、我的定的修学。这样可以理解哈。好，戒有了，定有了，接下来慧，了解这些色法跟我的慧有什么关系，慧观有什么关系。二乘的教法，在修观慧的时候，很多人都关心观慧观什么啊？他观三样东西：观无常、无我和寂静三法印。无常、无我、寂静，怎么用呢？今天一个色法现前，不影响你的戒，你也把持得住，定也没受影响。接下来你要提升，进一步提升的话，你就要对这个色法观它的无常，观它的无我，乃至于呢寂静，不生不灭，寂静不生灭。这个就是在修观。一个声音来了，赞叹你的也好啊，毁谤你的也好，这个声音来了，你没有造作恶业，戒把持得住，知道它只是声音，定也把持得住。接下来声音是什么？声音是无常、无我、寂静，这个就在修观。所以色声香味触是这样子，眼耳鼻舌身一样，我们人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却，大家学佛人呢，大家都很清楚，根深是一天一天在败坏，是不是？有一天眼睛会蒙了，怎么医治也看不到，耳朵会慢慢的聋了，听不到，乃至生根也会慢慢在坏朽当中。学佛跟没学佛的人呢，差别就要在这边。没学佛的人到他根深慢慢败坏了，他还在不甘愿，为什么我的根深会败坏，还在想不通啊。学佛的人呢，是根深还没败坏，他就应该要建立什么呢？无常、苦、空、无我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无常、无我、寂静的认知。平时就要在怎么样观察眼根的无常、无我、寂静，耳根乃至于身根的无常、无我、寂静，不要小看它，不要小看这个观察，这个用心的观察。这个用心的观察，如果是变成你的善律仪啊，你的习惯啊，变成你的习惯啊，如果真的有一天啊，像我啊，我讲我不敢讲你们啊哈，如果是我啊，忽然间有什么根坏朽，突然间意外我不知道的来得太突然，我虽然怎么保护好 都好好，但突然间还是败坏了。如果说我平时都已经常常在观的话，我相信我比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一个从来都不想面对现实、面对真实、面对真理，佛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还不想面对的话，到不管你是在家出家哦，你学佛多少年也不管哦，你不想面对这个真理的话，它发生了，你还是在问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一直都在布施啊，我都一直在护持啊，为什么还是发生了？你就可以看到说，你看，不管你学佛多少年，不管你是在家出家，这个法没入心的话，到那最后他还是会问，为什么会是我？没办法接受。所以不要小看这每一天的小小的观察，莫以善小而不为。然后也不要想啊，这个是很畏忌的啦，应该要避开的啦，不要去问这些，不要去谈这些东西，那太传统了，这种观念，传统观念啊，太传统了，不行，就是真理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要去面对。所以观察观法，在二乘，它有无常无我寂静。大乘呢？大乘就是什么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大家都会念，但会观吗？有多少人是拿来观的？没有多少，没有人，没有多少人拿来观啊。但今天你学了这个色法，你也学了知道是空，可是在生活当中，每一次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每一天这些境界在跑动的时候，有多少人会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拿来用上去的？不只是色是这样子啊，声、香、味、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常常讲，如果说今天人家骂你，骂得很恶毒，无端端的，而且这个人又是你最讨厌的人，就是加害你，恶毒的骂你，你会怎么样？摸着良心告诉我，你会怎么样？师父，我修行很好，不会动哎。你会不会动我不知道，但骂，这些骂你的话，如果在那个当下，骂即是空，空即是骂，骂不异空，空不异骂，你好了，你厉害了，真的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要这样子。不然你背那个心经，你学这佛法，你学来做什么？没有用，没一法。人家赞叹你，赞叹开始要飘起来了，马上要想到，哎，赞叹即是空，空即是赞叹，赞叹不异空，空不异赞叹。请问来跟我讲啊，师父你讲得很好，我都不知道怎样回应，因为这个是空的。马上你就要想到，这些都是什么虚妄的，这个是声音而已。最后一点，嘴会用了哈，知道怎样去观，怎样用在戒，怎样用在定，怎样用在你的智慧。如果你怕你忘记，回去把它写起来，整理起来。你先学色法，学来做什么？最后一点，这一点我一定要跟大家提哦。每个人哦，执着的东西不一样的。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从根深到外在的气世间的一切的一切，每个人执着的东西不一样。对，有些人执着他的车，有些人执着他的物质，有些人执着孩子。那怎么样才能够表现一个人有修行？一个重点，你还记得哦，你越执着的，当你越看得开，这就表示你有修行。你千万不要拿你不执着的东西来表现你的不执着哦。比如说，你向来都不怎么执着服装啦、发型的， 然后看到人家很执着那个服装发型的时候，讲：“哎呀，这个你看多没修行啊！这服装发型有什么好执着的？”然后你再看回你自己的时候，你虽然不执着服装发型，可是你执着，可能你用的车啊，或者是食物啊，你对食物很执着啊。所以，你虽然对服装发型不执着，不表示你就是有修行的哦。这一点大家要记得哦，要真正看到自己的修行的功夫的成绩是怎么样，是应该从自己越执着越放不下的地方呢，去把那一个设法拿出来，然后呢开始观它的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是观它的空性，观到有一天自己真正确确实实对这个东西呢已经开始懂得它没有它我也 OK， 那你的修行才提升。你不执着的不能啊，你不执着的你向来都已经不执着了嘛，所以不能够显现表现说你真正做到不执着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这个是一个修行的一些很重要的重点啊。哦，好，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边，下个星期我们就要进入受跟想，受运、想运和这个行运啊，这个部分也很有趣啊，大家要记得来上课啊。